我们之前曾经评价过音频赛道，所谓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嘛。我们事隔一年多以后，再次回顾一下对音频赛道的评判，看看有没有新的东西，新的思路。音频赛道指的就是以音频为主要内容形式的媒体和市场领域，包括但不仅限于有声书啊、播客啊、音频直播啊、音频社交啊等等。这个领域在近几年展现出了显著的增长和创新潜力。我们对它的评价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看。第一，用户体验的多样性。音频内容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视觉媒介的体验，用户可以在做其他事情，比如说开车、健身、做家务的同时来聆听。这种第二次注意力的使用方式在忙碌的现代生活中间非常受欢迎。第二，内容的丰富性和深度。相对于视频和文字，音频内容在制作上的门槛相对较低，所以吸引了大量的内容创作者，这导致了内容的多样化，从而满足不同听众的需求。同时，音频节目往往更加注重内容的深度和讲述的连贯性。第三，社交互动的新形态。音频社交比如 Clubhouse 这些平台的兴起，展示了音频作为社交媒体的可能。用户可以通过声音进行互动，这种形式相对的压力比较低，有助于更真实自然的交流。第四，广告和商业模式的创新。音频赛道为广告商和内容创作者提供了新的商业模式和收入源。有声书和播客等形式可以通过订阅、广告啊、赞助等方式盈利。第四，技术的进步。随着语音识别 AI 合成技术的发展，音频内容的创作和分发变得更加高效和多样化。例如 AI 技术可以用于个性化推荐、自动内容生成等等。那么讲了好的地方之后，我们也讲一些不利的地方。第一，挑战和限制。音频赛道也面临了一些挑战，比如说内容质量参差不齐、版权问题和用户付费的意愿的培养。此外，音频内容的搜索和发现机制相对于文字和视频来说还不够成熟。音频赛道呢，总的来说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创新潜力的领域，它为用户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内容消费方式，同时也为内容创作者和商业模式的探索提供了新的平台。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市场的成熟，音频赛道确实有望继续保持其增长的势头。那么关于音频赛道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把它聚焦在一些具体的公司上面。比如说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喜马拉雅，这是音频赛道的头号。那么视频赛道的抖音实力是相当之强的。那么对于个人创业者来说，哪个赛道更容易拿到第一桶金呢？比较音频的喜马拉雅和视频的抖音，对于个人创业者而言，这个哪个赛道更容易赚钱，需要从这几个方面来分析。第一，用户的基数和市场潜力。抖音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短视频平台，拥有庞大的用户基数和高度活跃的社区，这为内容创作者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机会。而喜马拉雅虽然主要集中在中国市场，但作为一家领先的音频平台，它同样拥有庞大的用户群，音频内容的市场潜力正在逐步的显现，尤其是在有声书、播客等等领域。第二，内容创作门槛。抖音视频内容通常需要更多的制作投入，包括视觉效果、剪辑等等，但抖音的算法优化和用户界面设计使得即便是新手也可以迅速上手。而喜马拉雅音频内容的制作相对简单，主要侧重于声音质量和内容深度，对于那些擅长语言表达而不愿意出镜的创作者来说拥有巨大的优势。从内容的多样性和创新性来讲，抖音鼓励创新和多样化的内容，短视频的形式更容易吸引用户的注意力，但同时也面临同质化的挑战。而喜马拉雅专注于深度和专业性的内容，适合那些有特定的知识背景或者特殊兴趣爱好的创作者。商业化和盈利模式上面，抖音提供了广泛的变现方式，包括广告分成、品牌合作、直播打赏等等，而喜马拉雅也提供了多样化的盈利渠道，比如说付费订阅、广告合作、内容授权等等。在市场竞争程度上，抖音的竞争非常激烈，新的创作者需要拥有独特的创意和持续的内容输出更新才能脱颖而出。 喜马拉雅虽然竞争也在增加，但是在某些细分领域，比如说专业领域的播客，它面临的竞争相对较小。综合考虑呢，对于个人创业者来说，选择于哪个平台取决于他们的技能、兴趣和目标受众。如果创作者擅长视觉表达，追求快速的用户增长，那么抖音、TikTok 将是更好的选择。而对于那些专注于特定主题、擅长语言表达和追求深度用户连接的创作者，喜马拉雅则可能提供了更合适的平台。不过，无论是选择哪个平台，内容的质量、创新性和受众的互动维护都是成功的关键。